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3面，心山果相。那么前面的一课呢，是讲到阿赖耶识的因相啊。那么阿赖耶识的一个因地啊，主要是一个分别自性缘起啊，就是我们善恶的业种子。第二个是分别爱非爱缘起，我们心中的爱取烦恼啊。那么这两种合合，就使令我们就在三界六道得果报啊。那么这以下我们讲到心山的果相啊。又若列说阿赖耶识用意收拾一切种子为其自性，能舍三界一切自体一切趣等。这个阿赖耶识等于是整个生命的根源啊，所以我们讲到阿赖耶识啊，就是藏的意思了，它含藏无量无边的种子了。那么这个阿赖耶识是一个自相，这个一切种子是一个它的因相，它因这个种子它有这个成就果报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因相。这个意熟是它的果相啊。我们讲什么叫意熟是啊，这个熟啊，这个熟就是成熟，它能够使令这个业力的种子啊，把它转成果报，这个叫做熟。就好像说这个电锅啊，电锅能够把这个米啊煮成饭，所以这个电锅它有成熟米的功能，成熟这个米的功能啊。这么阿赖也是亦复如是，它不但是保存种子，这个种子在它的保存之下也会慢慢的被它成熟，它能够把这个种子啊因缘具足的时候，它能够把它煮成成熟的果报，所以阿赖也是有这个熟的功能。那么这个熟为什么加注一个意呢？这个意的意思就是很多的差异。那么阿赖也是他把这个种子转成果报的时候有三种的差异。第一个呢是时间上有差异的啊，所谓一时而熟，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持戒念佛，当然这样的一个业力应该是一个净土的因，但是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就是你不能急，就是你在积极善业的时候不能马上得果报的，你现在的果报是在酬偿先业，你现在的身心世界可能你不是很满意了，但是它是你以前的业力表现出来，你必须把这一部分的因缘结束掉，那么你今生所修习的这个功德啊，你是来生才能受用的，就是说叫一时而守啊，你造业跟得果报的时间有前后的差异了啊。第二个异类而守，那么我们在修因的时候，这个业是通三性啊，有善恶无忌三种体性，因通三性，但是果为无忌，得果报的时候这个果报都是无忌的。比如说一个人贫穷，或者一个人长得丑陋，这个是一种不可乐果报，但是一个人贫穷不是罪，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恶性的，他是无忌的，因为他可以因为贫穷而努力向上，这个贫穷反而对他是一个修行的增上缘。这个恶是障道的，恶法是障碍圣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论果报不能论善恶啊。这个人卑贱贫穷，只能够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果报，但是这都不是，都不是罪业啊。只有因地才讲善恶，那么果报是无忌的啊。所以他这个因到果的时候，性质产生变化，产生差异。第三个变异而守，这个变异就是说它的数量，这个种子它以前可能它的因地很小，但是它没有忏悔啊，起邪见啊，它得果报会很重。那么反过来，它以前虽然造了很大罪业，但是它后来修行以后，真实的忏悔断相续心，这个时候种子的势力也会 变小。也就是说呢，种子转成果报的时候，它会经过一场的变异，或者你是 去随顺随喜，或者你产生忏悔对峙，这个时候种子的势力会产生变化。好，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我们造了业以后，这个业到果报的过程当中，有时间的变化，有性质的变化，有数量的变化，所以叫做异熟识，它有种种的一些差别的因素。所以这个异熟就是啊，它的一个果相，它的果相啊，在这个高僧传呢、啊，讲到这个南北朝，南北朝有一个叫道秀法师，道呢是道德的道，秀呢是这个神秀大师的秀。这个道秀大师呢，道秀法师啊，这个人在高僧传说啊，他是博学多闻啊，他通达很多的教理啊，智慧也特别的高，但是他的性格上有一个缺点啊，这个人嗔心对立心啊很重，他就是经常要跟人家辩论，他一定要胜就对了啊，他不管什么都是以胜负，我要胜过你的这样的心态啊，那么来跟人家辩论。后来有一天他跟他的同参道友在讨论一个佛法的时候，他又触动他的嗔心啊，这个时候他的嗔心非常的炽盛啊，全身发热，他就离开了这个他的道场啊，他想要到这个树下去乘凉，结果他到了树下以后，那个嗔心不断的增长广大，他就在今生当中啊，从一个人啊变成一个很大的蟒蛇，今生变成蟒蛇啊。当然在高僧传里面，他这个祖师就叫下出一个评注啊，说啊，一生的持戒听闻佛法，结果呢因为嗔心的缘故啊，而在蟒蛇身哦承受福报了，大蟒蛇当然有他蟒蛇的福乐，但是他的果报是卑贱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经常回忆唱功师对我们的开导啊，他说啊，修行人呢、啊、有三个重点：解门、行门、性格。禅光师说这个性格最重要，他说啊，你有天大的解门啊，天大的行门啊，你看性格不好、啊、都不行。这性格就是你的思想不够调柔啊，就是说从一种修行的角度，你的解行二门当然这是一种资粮力了，但是你的性格不好啊，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啊，就是你这个个性啊对立心太强啊，或者是高慢心太重啊，这个时候会使令我们这个善业啊会产生错误的引导，会有错误的引导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异熟识，就是说这个业力要转成果报，其实这当中有很多的变数，当然这个变数你的第六意识的思想，或者以世俗话来说你的性格，在引导这个业力的时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唱功师父说，你即使有天大的解门、天大的行门，你的性格不好都不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那么以上呢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根源阿赖耶识的三种相貌啊，因相、果相跟智相啊。这一下呢，前面是长行，这一下用记诵来把它做一个重复的说明啊。在当中分两科，一通内外种变，二变内种异于外种啊。先把这个种子的种类有内种跟外种、啊、做一个辨别啊。那么通内外种变有五科，一几六种种子，二是种子六义，三是所心四义，四破除义执，五显为恶因。先看第一个啊，几六种种子，这个科体啊，当然含清净居士他是用六种种子，不过我看他这个古德的注解啊，这一科是讲到两种种子啊，一个种子的差别，所以我们这个六也不要把它去掉，我们旁边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写一个二啊，括号一下啊，它的义啊是两种种子啊。此中五颂，好，我们看论文 外内不明了，以恶为世俗，胜意诸种子，当知有六种啊。那么当然从大乘的角度认为一切法不是由业力所变现的，这样讲太粗糙了，应该说是由种子所变现。那么一切法的声音不是大梵天，也不是梵，是种子。所以我们有需要对这个种子的相貌加以探讨了。这个种子呢，记住来说有内种跟外种。外种呢就是这个植物啊，比如说这个稻啊、麦啊、苹果等等，它有引生这个果实的功能，这叫外种。那么第二个叫内种，内种就是阿赖耶识所保存的善恶业力的种子，叫内种啊，这两种种子。那么这两种呢，内是不明了的，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的体系呢是非善非恶的，是无记的，所以叫不明了。那么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以恶为世俗圣意，那么这两种种子呢有世俗跟圣意两种的差别。那么这个外种呢是依止世间的名字来理解的，说是这个凡夫的分别之所了知的事物，所以它是一个世俗的智慧。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啊一些参考书啊啊植物的书籍，我们就知道哦，这是苹果的种子，这是稻的种子，这是麦的种子。所以这个对外种的理解啊是一种世俗的智慧，但是对阿赖耶识的种子的理解，那是圣意，那是一个啊这个圣人的清净智慧所能够去觉察的道理了，这不是凡夫跟恶乘所能理解的啊。所以说呢，以恶为世俗圣意啊，圣意诸种子当知有六种。这个圣意这两个字是通前通后。那么身为一个圣意，就是内种子呢，它有六种差别的相貌啊，就是把这个相貌的差别相表达出来啊。那么这六种到底是什么相貌呢？下一课说明啊。看心恶是种子六意啊，我们看论文，刹罗灭具有恒水转因之决定待众言，为人引治国。那么大乘佛法一再的强调啊，就是宇宙万法的声音是阿赖耶识的种子。那么身为宇宙万法升起的一个清音眼啊，它到底是什么相貌呢？在本论当中啊提出了六点啊。第一个是刹罗灭，就是说这个种子的体性是刹罗刹罗生灭的一个有为法。那么简别外道呢，外道说一切法的声音是啊这个自性啊凡啊自在天啊，那么这些都是不生不灭的，都不能改变的啊。那么我们的种子会因为你的思想的不同而变化，比如说你累积的一种负面的业力啊，杀生的业力，那么你对这个杀生的行为念念的随喜，这个种子它就不断不断的增长广大。那么你现在开始忏悔对峙，这个种子的势力就会变小。所以这个种子的体性它是一个可以变化的有为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果具有，那么这个果具有就是说呢，这个种子的因啊消失了以后，这个果报就出现了。那么这个因灭果生必须是同时成就，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五蕴身心是一个人的五蕴身心，是过去的五界的业种子所支持的，那么这个时候因灭果生同时存在，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顿生顿灭，顿生顿灭。那么当里面的五界十善的业力消失的时候，它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五蕴的果报出现了。那么这个出现了以后，它就反心回去，这个果报消失了又分成又变成种子，那么种子又变成果报。 那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无印三经的生灭的相貌太过频繁，所以我们看不出它有生灭。其实我们的生命是突然间身心世界出现，突然间全部消失的，又突然间全部出现。这个果具有，就是说因灭果生，它是同时存在的。当然这个刹那灭跟果具有都是在诠释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转前后转变的功能。第三，恒随转。这个恒随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善恶的种子是一类相续，不失不亡，乃至成佛为止。就是我们今天造了一个业力比如说你刚刚拜了一部八十八佛，那么这个善种子当然可以成就安乐的果报。那么这个种子只要它还没有释放出来，或者你没有去忏悔对峙它这个种子会生生世世的跟着你，不会失掉的。虽然它生灭但是它有相续，它不会失掉的不会因为你说你换一个人生那么就失掉，不会的第四个，性决定。那么升起善恶功能的体性是决定而不错乱的，就是说那个种子善的种子是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恶的种子也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个体性是不能改变，没有人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种子的体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修行佛法，我们开始去断恶修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那么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在栽培一种安乐的种子，但是我们现在可能痛苦依旧那么这个表示说呢，这个叫做重报轻受。我们要相信比如说你现在拜佛，结果拜佛拜到最后肚子痛你不能够说因为拜佛而肚子痛，这样讲不对，就是你以前有这个罪业，这拜佛是个善业，善业怎么会招感肚子痛呢就是说你这个内心当中有这一部分的罪业，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拜佛的因素把这个罪业逼出来。其实所有修行的道理都是这样子，不可能因为你的修行而产生增加痛苦，不可能，这样子这个善恶的体性就错乱了不管你现在因为修行而增加多少痛苦，这个都是由罪业所带动的，你的善业是一定招感安乐果报的所以叫做性决定那么恒随转跟性决定都是在诠释这个种子的相续的功能，叫恒前面刹那灭跟果具有是强调转第五个，待众缘。那么这是讲种子要变成果报你必须要等待成熟的因缘，不管你现在佛号练得多好，数量练得多少，你也不能够说马上往生了，就是你过去的业力所释放出来这个人的果报，只要这个业力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完毕你这个往生的因缘都还没有成熟，就是说种子要变成果报要等待因缘，就是待众缘不像外道所说的自然外道它必须要等待因缘第六，引智果。那么引智果就是说呢，差别的种子会引生差别的果报，这鉴别外道的一因多果论。外道说宇宙间就是一个因，就是大梵天大梵天创造很多很多差别的果报，这个佛法是不同意的，一因多果。佛法是认为多因多果，比如说你过去欢喜布施，所以你今生呢财富很多但是你在布施的时候又造了杀业，所以你虽然财富很多，但是你就多病就是说你这个果报体 你这个今生的果报体是很多很多的因的累积了，不是一个因了。所以这个你的生命当中，有些你很满意，有些很不满意，因为你的因地也造了很多的善，也造了很多的恶，所以这个得果报的时候就错综复杂了。有些地方你满意，有些地方你不满意，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因地就不圆满了，怎么能够要求果报圆满呢？好，所以叫做引自果，每一个因地都有它相应的果报。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我们今天造了一个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它就是刹那灭果具我恒水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好，诸位，我们有看过这个戒律啊，你知道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比丘尼僧团有一个叫莲花色比丘尼，他是一个阿罗汉比丘尼啊。那么这个比丘尼其实他在家的时候是一个淫女啊，从事淫逸事业的。那么他能够从一个淫女出家，又能够证得阿罗汉呢，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好，那么当然他阿罗汉他有神通啊，他自己也说啊，他说他以前啊，刚开始跟三宝结下一个比较殊胜的因缘啊，是过去生当中啊，他是演戏的一个戏女，演戏的一个女演员。后来有一个因缘，他是演一个比丘尼。当然打扮成比丘尼的相貌，他内心也去揣测身为比丘尼内心的思想，这个时候跟三宝结下一个深厚的因缘。当然有因缘的人就能够生生世世又遇到三宝啊，不断的栽培善根啊。那么到了迦摄佛的时候啊，看那个经论的描述啊，他的戒没有持得很清净啊，就是他的戒有过失，迦摄佛的时候，所以他没有成就圣道。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虽然他刚开始是把这个欲望的种子先表现出来，但是他遇到佛法以后啊，他的善根一出现以后啊，光明一出现啊，所有黑暗都破坏了。就是说呢，虽然我们现在在三宝当中不断的修行，感觉上我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诸位要知道啊，其实你所累积的持戒修止观的善根啊，在你的生命的深处啊，那个内心的根源，那个阿赖耶识当中啊，你那个种子已经开始所谓的刹罗灭果具有恒水转性决定待众缘引自果，它在那个地方不断的相续变化，变化相续。我这个地方，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藕益大师讲到这个种子的时候，他很强调一个观念，他说你一个修行人，你要深信一个道理，善能够破恶，恶不能破善，这点你要相信。就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而不是黑暗能够破除光明。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啊，我在无量的流转当中，其实我累积的恶法的时间比较多呢。就是我这个颠倒的时候啊，在无量的流转当中，我颠倒的时间长，累积的恶的功能比较强。但是我在三宝当中可能修行几生而已啊，善根比较薄弱，那怎么能够求生净土呢？你这样讲是错了。你修习善法的善根是随顺于本性的，是真实的功德。你过去颠倒，那是违背本性，那是希望的境界，真实是能够破除希望。你看莲花色比丘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他过去心系很多贪欲的种子，他出生的时候，小时候在家的时候还是一个淫女呢，但是佛法不怕你欲望重，也不怕你烦恼重，怕的是你没有善根，因为善根是能够破除黑暗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说，这个种子在内心当中是不断的相续变化，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只要栽培清净的善根，就能够对治这些邪恶的功能。好，看第三，所心是意。那么看论文，兼无计可心，以人心相应，所信非意持，是为心习相。 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种子了啊，一切法的声音，但这个地方种子是由阿赖耶识所保存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一切法的声音呢，除了了解种子，也应该了解阿赖耶识了，因为这个种子是阿赖耶识来摄持。那么身为阿赖耶识，它就是一种所熏，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相互作用当中呢，第六意识是能熏呢、那么第八识是所熏。那么为什么第八识它永远只是在接受信息，它不能释放信息呢？它只能够接受，第八识不能造业的啊。那么这当中有四个理由。第一个，它是坚固性，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所熏啊，它要能够接受信息啊，它的体性要稳定，要稳定。天经菩萨说啊，说这个风的体性不稳定，它吹来吹去，所以你把这个香味放在风里面啊，一下子就丧失掉了。但是这个油的体性非常稳定啊，这个胡麻油啊，你滴上香以后啊，这个油会在麻油里面保存很久。怎么阿赖也是亦复如是的。那么阿赖也是从无始到现在呢，你不管遇到的三恶道的痛苦的刺激，遇到这个诸天安乐果报的刺激，他永远不起欢喜，也不起嗔心，他永远保持一个稳定的无记状态，所以他体性稳定。第二个，他是无记的，他是非善非恶，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个第六意识造业的侵袭啊，他本身是非善非恶的。所以在唯识学上说啊，佛的阿赖耶识是不受熏的，佛的阿赖耶识是无漏的善。你不能够说哎，释迦牟尼佛昨天今天比昨天还好了，不能这样讲，因为他已经不能变化了，他的无垢事是不能生灭，不能有生灭相，他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的。好，那么凡夫的这个阿赖耶识是无记，所以我们说人之初性本无忌，从唯识的角度是认为人的本性是非善非恶的，但是他可以受熏。第三是可心性，那么他能够可心啊，他必须是一个生灭的有为法，也就是涅槃他就不受熏的，他不生不灭你怎么受熏，他也不会增加也不减少了。那么阿赖耶识他必须是有为法，不像外道所说的一切法的声音是是自性，是凡，是无为法。第四，以能心要相应合合，那么它跟能心的这个第六意识要同时同处的作用，要能够同时同处的作用，要跟能心合合才能构成心喜。这意思就是说啊，别人的第六意识不能心喜你的第八识，你说哎，我为什么造恶？因为他也造恶嘛，不能这样讲，他造恶跟你没关系的，他造恶他欣喜他的阿赖耶识，他的造恶是不能欣喜你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欣喜必须是所心要跟人心的和合。那么所心非异词，那么所心的阿赖耶识必须要记住这四种条件啊，才能够构成欣喜的相貌，他才能够去接受前六转世的心喜而产生变化。看心事破疑邪止，这个疑呢是指的是小乘的部派了小乘部派是认为说生命的根源是没有所谓阿赖耶识的，就是第六意识而已了就是前六识的相互作用那当然这样的思想是有错误的我们看这个论文，六是无相应，三差别相违，二念不具有，列立疑尘事。这个地方我们先破除异类的欣喜，不同类的欣喜。小乘的学者说这个 不必靠第八识就能够保存种子了这第六意识它也可以欣喜前五识嘛，或者前五识也可以欣喜第六意识嘛，那么这个能量力业力就可以保存下去了但事实上是错的，因为呢 前六世都没有具足所心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三差别相违。这个前六世在活动的时候呢，有三种的因缘啊，产生太多的差别。哪三种呢？第一个，他所依的根，这个根啊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你这个眼根败坏了，眼识就不能活动了啊。第二个，所缘的境界也是变化太大，这个环境也不断的变化啊。第三个，作意，你心中也经常不动的作意，如理作意或不如理作意，所以你这个所依的根、所缘的境跟心中的作意啊不断的变化，所以这六种事都没有构成所心的条件。所心习的法必须要体性要稳定，才能够接受心习，所以前六世的异类心习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有的部分说，那我就不强调异类，我讲同类心习，第六意识心习，第六意识说，哎，你不安立第八世，那你怎么解释你这个今生的业力能够相续到来生呢？小乘部派说啊，这个很简单嘛，第六意识啊，他造了一个善业啊，我刚刚去拜佛持戒啊，这个第六意识要消失之前啊，他赶快交给这个下一念的第六意识，就像这个接力赛啊，这个第一个人跑完以后把棒子交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跑给第三个人，那么第一念交给第二念，那么第二念再把他的善恶的性质再交给第三念，那这个业力就保存下来了，干嘛要第八世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唯识的学者就破除恶念不具有，这个构成相互的心习啊，要人心所心要和和相应，要同时存在，就是说这两个要同时的存在，相互的作用啊，才能构成心习。那么你这个前一念要灭了以后，下一念才能升起嘛，这个等无间缘的道理嘛。那你前一念已经灭了，后一念才升起，那你如何把前一念的能量再传递给下一念呢？因为这两个不同时存在的嘛。所以说呢，同类心习的道理啊，是不能构成心习，是构成过失的。第六意识如此，前五识亦复如此。一例列例同类心习的这个例子啊，其余的都是有过失的，这其余包括前五世都是，因为你这个前一念跟后一念不能同时存在。好，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呢，在我们这个初显的分别心在起善起恶的时候啊，我们内心的深处啊，有一个维系的心事，他在那个地方记录我们的善恶的功能，他本身不造善不造恶，但是他就是白天晚上啊负责受训，接受你的信息。好，心无显为恶因，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种子有两种因，一个是生因，升起的生啊，它能够以使令一切万法生长广大。第二个是隐因，隐身的隐，它能够使令一切法保持不失，就这个种子有生长广大跟保持不失两种的功能。看论文，此外内种子人生隐因之孤上犹能隐，任因后灭故。那么这个外种啊，这个植物的种子跟内种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它都有生因跟隐因，它有生长万物跟保持不失的功能。怎么知道呢？孤上犹能隐，这植物有时候枯萎了，或者一个人有情众生他的生命死亡了，但是这个植物的尸体跟人的尸体不会马上消失掉，因为它的种子啊，它有这种保存的功能，它会怎么样呢？任应后灭故，它会慢慢慢慢的慢慢的消失掉。所以这个种子它不但的会变现生命，即使你生命死亡的，它还会保存一段的时间，它还会摄持这个生命，使令它慢慢消失掉。就是这个种子不但是有生也有这个隐的功能。看根二， 那么这段呢是变内种异于外种啊，前面是说内种外种都有声音跟影音啊，但事实上这两个种子是有差别的啊。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定不定差别，二失得过为别，三非真一真别。先看定不定心别，未先内种非如外种，复说二颂，外惑无心习，非内因种，非内种因之闻等心习无果生非道理。说是这个外种啊，这个植物啊，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不一定经过欣喜，所以或就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胡麻跟香花放在一起，所以你榨出这个胡麻的时候就有香味啊，胡麻能够受熏。但是莲花生在污泥当中它不受熏，莲花的种子丢在臭秽的污泥，它长出的花还是香的，它不受外在环境的熏习啊。所以这个身为外种呢，它在转成果报的时候可能会受熏，也可能不受熏，所以外惑无心习。那么这一点就不同内种了，非内种因之的，我们的种子要转成果报一定要经过心习。就是说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是念佛，这个念佛的业种子要转成净土的功德庄严，一定要有信愿的心喜，要有这个深信切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希望，不断的心喜这个种子才能得果报的。那么外种就不一定了啊，所以这一点是不同的啊。这一下讲出一个实际的例子了，闻等心喜无果生非道理。比如说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你都没有对佛法听闻啊，没有等，当然等包括思跟修，你做佛法当中都没有闻思修啊，结果你就自然产生的智慧啊，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有些人说哎，禅宗说哎，开扫地也可以开悟啊，啊，拜佛也可以开悟，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了，一切法是引自果，每一个法的升起有每一个法的因地的。我们忆佛拜佛是跟诸佛菩萨产生感应道交了，你要产生智慧必须在佛法当中闻思修了。也就是说呢，有些人拜佛开智慧了，这是有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前身有欣习过佛法的种子，他有这一部分智慧的种子，但是这个拜佛只是一个真上眼，把他给滋润，让他升起现行。所以拜佛是引生智慧的真上缘。我们经常说哦，持戒能够产生定，定能够产生慧，其实这个道理也都是一样啊。持戒的人怎么产生禅定呢？你看持戒持得好的人心散乱的多的是嘛。持戒是成就禅定的真上缘，因为你戒持的清净，你内心安稳，你不会恐惧嘛，内心坦荡，无所畏惧嘛。那么你仰不愧一天，俯不挫一人，当然你内心坦荡，你修禅定容易成就嘛。所以持戒是成就禅定的真上缘。那么禅定能够引生智慧，外道有四禅八定多的是，但是每一个人都邪知邪见的啊，就是禅定你内心极静，你对法义的吸收也有帮助，所以这个戒定慧的引申都是正上缘，包括十二缘起都是正上缘，无明滋润的这个业种子变成行，行而变成事，这个无明跟行也是个正上缘，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各类的种子啊。所以说啊，这个内种的成就跟外种的不同是他要经过欣喜啊。心二失德过为别，那么做不做失德过故成相违。假设这个种子不经过欣喜有什么过失呢？一个人有做 那么做呢产生的失，他有做结果没有收获，那么不做反而有得，他没有栽培佛法的智慧，结果他有智慧，这样子是违背的因果相续的道理的，就错乱因果了。好，所以这个身为内种，他一定要经过熏习的。看心三，非真一真别啊，就是有些是这个外种不是一切法的一止处了，只有这个内种才是真实的一止处，所以叫非真一跟真一的差别。看论文，外种内为缘，由一比心喜。其实这个植物的种子啊，是以这个内在的阿赖耶识种子为因缘才引生的了。就是没有内种就没有外种了，由一比心喜而生的，是由这个第六意识心喜阿赖耶识啊产生这个种子啊，才变现出这个植物的种子的。所以一切法的声音啊，有这个内种跟外种啊，其实是内种是才是真正的因缘。所以在阿含经上说，就这个世界啊成住坏空了，成住坏空了以后啊，那么到了空以后又变成尘，这世界又形成。哎，这怎么会有植物呢？怎么会有水果呢？它有种子。那么它怎么有种子呢？它第一颗种子是哪里来的？它怎么会有第一颗种子呢？就是由业力变现的，就是内种。所以这一类众生有这个因缘吃到苹果啊，他这个苹果的种子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切法的声音是内种，外种是内种变现。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智者大师经常讲说啊，我们在观察生命呢、啊，要观察生命呢、啊，即空即假即种。当然从空性的观察，唯识学是以生灭变化啊，从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横转如暴流，怎么说转啊，去观察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相貌啊，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希望相，它不真实的，它的本性是空寂的。那么你从这个生灭变异当中观察到空性啊，这一点是等同于中观的学者。但是唯识学的殊胜啊，他那个假观呢、啊，不可思议。讲到这个缘起啊，啊，分别自性缘起，分别爱非爱缘起啊，这一点的话是中观学者比不上的。就是你要说是从假入空，那么这一点当然中观学者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跟我们讲生灭无常而趋向空，这空一空无一无二空嘛。但是讲到缘起法，那这个甚深甚深啊，那唯识学是讲的殊胜。两种缘起，第一个你的善业力，第二个你的正念的观照力，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古人说吧，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你这个只是持戒修福啊，内心颠颠倒倒的，结果呢你的果报的就是大象挂璎珞，修福福德啊。那么修慧不修福也不好，大罗汉脱空坡，你没有资粮力，也不够庄严啊。所以说从这个大乘两种缘起啊，我们应该要修习善业力，也要有内心的观照力，来引导这个善业啊，使令这个善业成就解脱会比较好。这个还有几分钟哈，我回答几个问题啊。请法师慈悲开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否可以一直修到成佛为止？若是，是否不度众生亦可成佛？这个极乐世界啊，你不可以成佛啊。这个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嘛，那么阿弥陀佛在那关成佛，你要跟他争啊，啊。这个一个世界，所以说你看地上说啊，你说你是阿罗汉大妄语，你说你是佛 不构成大妄语。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相信。因为一个世界是有一个佛嘛。那么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你可以修到等觉菩萨可以了，一生不处了。那么你要成佛，你要自己去创造一个国土的了。所以说在极乐世界是不能成佛，因为那是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是你的净土，我们是去那边做他的学生的。那么你到了法身菩萨以后，你要回住娑婆，那么创造你自己的国土。为成佛而发愿度众生，跟为了度众生而化愿成佛差异 何在？有些人是化愿先成佛再度众生，有些人是先度众生而成佛，这个差异何在？当然这个跟你的根性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受菩萨戒知道这个菩萨种性有两种嘛。在这个一切师地论上说，菩萨有两种，一者自真上，二者悲真上。如果你是自真上的菩萨，你在修习菩提心的时候，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会偏重上求佛道，就是你一生当中啊，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用功念佛念佛念僧，意念众生的少，你这个人自真上，你要先成就再度众生，你的成佛规划是这样。假设你的修行当中大部分都是意念众生的苦，跟众生在一起的多，自己在佛堂做功课的少，你是悲正上菩萨，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他这个悲正上的菩萨在成佛之道会先成就福报力，但是他的戒定慧的善根薄弱，所以他容易退转。那么自正上的菩萨会先成就圣道，成就善根，然后再成就福报。他成就圣道可能福报比较差，但是他从圣道里面再积极福德。所以这个成佛之道是每一个人的抉择不同，就是你愿意怎么做他就会有怎么结果。但一般来说啊，在大智度论的龙树菩萨说呢，就是自真上的菩萨比较会愿意求生净土，悲真上的菩萨呢，他的心情会愿意生生世世陪着众生流转。这个就是没有所谓的对错，就是你的抉择，就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相信这是你的抉择，那你就心甘情愿的走下去，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嘛。好，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就是每一个人的种性不同，也有悲真上有自真上的不同。第三，解悟跟证悟的差别何在？证悟是否一定要在人群中实践，或者单靠修止观念佛净土上面就可以证悟？当然我们说解悟啊，是理解嘛，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那个内心的这个调伏力没有升起来，就是这个只有明白道理，就是只有闻慧了。那么证悟就是你那个从明白道理当中又修止观了，产生思慧修慧，对烦恼有一点调伏力量。当然这个地方是说啊，你的证悟是不是要在人群中历练，不一定。不过偶一大师他在《临风中论》的时候啊，他讲到一个观念，他说这个证悟的过程啊，有些人是在佛堂中成就，他从佛堂当中啊，一天一天的思维啊，他内心有变化，所以一切往因缘生嘛，他不断的如理的去观察生命的真相啊，一直观一直观，观久的时候，啪，他内心跟真理相应，他内心的疑惑全部打开了。虽然他离成佛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他后面的路啊，他内心非常的笃定，习性安如海，不动如虚名，这是一个从净重修得到的所谓的证悟。那么另外一个他是从执事上历练，当然这个人一定要有佛法的证件，那么不断历练当中不断的观察检讨自己错的，在佛前忏悔，那么他慢慢有一天他在人事当中也是啪开悟了，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我回答是说，在四项历练的人呢、啊，他的开悟的力量大，调伏的力量大，因为有福报力的加持。那么这个证悟的人，那个力量薄弱。我回答是说，这两种有差别。但是四项历练的比较难。我这个看一个人的根性啊，这个说实在，这个人的确有根性的差别。有些人他越忙啊，他越好修行。有些人一忙了以后，他就莫名其妙糊涂了，他只能够在静中修。那这个人就必须要，就是说，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的，我们是继承以前很多生很多的生命。那这棵树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你要硬凹也不可能，凹得不好断掉怎么办呢？啊，所以你的个性是静中修的，你刚开始先随顺你的个性。有些人是越忙碌啊，他头脑越清楚，他一没事干的时候全身生病了。那就这个人他全身是从力动中啊历练，他越忙他对生命的观察对自我的反省越强。那这个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根基啊，有这各式各样的法门，哪一个法门对你是妙法，就是你要知道了。但是理论上来说啊，你从动中历练的证悟啊，它的力量的确是比较大，这是事实。那么在静中修的力量啊会比较薄弱，所以你在静中修一段时间还是有因缘还是要出来历练。这两个力量有大小的不同。第四个，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回入娑婆度有情，成佛的时间还是会被耽搁而延后。但是你不度众生你没办法成佛了啊，这不是被耽搁不耽搁呢？啊，你今天在极乐世界到等觉菩萨的时候，你最后一生的佛一定要回到人世间，啊，由你的眷属在人世间建立佛法生三宝才成佛的。所以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啊，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花果。所以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那么一切菩萨终不能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你离开的众生最后的成佛也不可能，你顶多成就阿罗汉。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下文长复再来日。